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共巡抚人工智能可能适得其反，第二个是俄罗斯战略轰炸机挑衅英国，第三个是日本和印度加强合作。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2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羊城晚报报道，12月25号，羊城晚报报道，12天前的12月13号，广东省贺州市发生了一起非常惨痛的交通事故啊，在南新高速啊，这个西江特大桥的施工现场，它没有设置安全护栏和阻拦设施，也没有警示牌，有一辆私家车沿着这个高速公路的匝道开进了施工通道，径直坠入了西江啊，车内一家五口全部遇难，其中还有一名儿童啊。施工单位是中铁广州工程局，这家公司要对这个安全事故承担责任啊。遇难的一家五口是广州市民，当天去鹤山市劳镇丽水古劳镇啊。古劳镇的丽水村下午1点多开车经过这个施工现场，没想到发生悲剧。那么这个事故在沉寂12天之后终于曝光啊，那么12月25号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啊，这是第一。第二，华商报报道，福建省福安市12月20号发生一起城管暴力执法事件，有一名当地城管员突然冲向和他争执的老人，结果把老人冲撞的仰面跌倒在地，这位老人当天抢救无效死亡。福安市公安局12月25号发通告说，这个城管郑某亮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拘啊。另外，河北省保定市商户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集体罢市，抵制当地政府年终检查。保定市政府宣布12月25号到12月26号进行市场检查，严查假冒、三无产品和超范围经营。年终检查你懂的，就是罚款敲竹杠。所以保定市商户选择集体罢市，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抵制政府的敲竹杠，非常有效啊。另外呢，吉木新闻报道，陕西省西安市有秦始皇兵马俑啊，在秦始皇兵马俑这个景区，5月30号啊，这不是现在了，发生了一起兵马俑损坏事件。有一名40多岁的游客姓孙，孙某，当天他主动跳进兵马俑发掘坑内，撞倒了两座出土的兵马俑，造成兵马俑文物的损坏破损。我们只能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叫愚昧，一个叫粗野。中共野蛮执政，这种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一点都不罕见。这是第二。第三，英国镜报报道，圣诞节清晨，俄罗斯两架图-95战略轰炸机穿越北约的中立海域，飞向英国的北部啊，公然武力挑衅英国和北约。英国皇家空军升空 F-35 战机紧急升空拦截，并且警告俄罗斯轰炸机，如果你不掉头返回，你的圣诞袜子将会被塞满。最后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在国际水域掉头离开。英国镜报指出，俄罗斯战机频繁地侵犯北约领空进行挑衅，每年有几十次。那么这种行为就好比敲别人的门就跑。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仅仅是威胁发动核战争，而是在提醒英国和北约，我的飞行员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选择派他们啊；你们的飞行员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迫使你们做出回应。那么川普政府给俄罗斯无尽的勇气，公然武力威胁欧洲和北约啊， 战争威胁并没有离远离我们啊。这是第三、第四，朝中社12月26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日前视察了军工企业，他要求提高导弹、炮弹的生产能力，他还提出要建设更多的军工厂，把军工体系整体的拉升一个台阶。今年的五六八，金正恩都视察过军工企业，要求提高导弹和炮弹的生产能力。那么分析说，金正恩这些动作都是为了继续向俄罗斯出口弹药啊。朝韩国国家情报院五月份通报说，去年秋天以来，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导弹和炮弹。这是第四、第五。美国驻武汉总领馆12月22号在微博发布招聘启事，招聘五名保洁员，就是清洁工，年薪8万。那么美国领事馆的清洁工岗位要求是小学以上学历，6个月以上保洁或者是家政工作的经验，具备基本的英语听说读写技能。网友给这个清洁工岗位算账，年薪8万，每个星期工作40个小时，扣除五险一金，那么月薪应该是7000啊。很多网友在留言区说有兴趣想去应聘啊。那么想去应聘当然，但其实呢想应聘也做不到。中国今年9月份开始实施一份叫外国驻华外交领事机构中国籍雇员管理条例。这个条例规定，外国驻华机构雇用中国籍的员工，必须经过中国政府指定的机构推荐的候选人，你不可以自行招聘啊。当然中国政府指定推荐的那些人就是他自己人啊。什么人啊？当然有任务的人啊。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四川会一啊，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12月25号举行电话会议。报道指出，考虑到中国、日本和印度再次确认展开双边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双方还同意进一步的加强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供应链的韧性啊。那最近几个月，日本和印度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明显加速。在中日和中印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日本和印度的合作备受关注。印度总理莫迪8月29号访问日本，那么10月2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莫迪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加强经济安全、防务合作和人员流动等领域的合作。11月23号，高市早苗在南非 G20 峰会期间和莫迪举行了场边会谈。这是第六、第七。新华社报道，上海第一中级法院12月25号以受贿罪判上海城投前副总叫胡鑫有有期徒刑这个14年。法院说，从2013年到2024年，胡鑫担任上海市堤防设施管理处处长然后一直干到什么呢？一直到干到上海城投的副总。他利用职务的便利收受财物6700万那么去年7月胡鑫落马。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城投的董事长蒋曙杰8月份落马。胡鑫、蒋曙杰都曾经是上海市国资委前主任叫白廷辉的下属。今年8月白廷辉被判受贿罪，判有期无期徒刑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官员都是一个上面掉下来一个，后面跟着一串下来啊。为什么？因为他用的都他自己人。第八，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墨尔本12月25号发生反犹太纵火案，一名犹太教的拉比汽车被纵火焚烧，事发时间在圣诞节凌晨2点多，地点在墨尔本的犹太人聚居区叫圣基尔达。当时这辆车停在拉比的住宅外那么汽车车顶有一个流动看板，上面写着光明节快乐那 那么幸好当时火势被及时扑灭，没有伤害到拉比的妻子和孩子。当时他们在家里睡觉，警方锁定了一名47岁的男子，他在警察在昆士兰州全州范围之内追捕啊。那么新南威尔士州的警务处长叫兰尼恩，12月24号宣布接下来的两个星期禁止在悉尼西南都会区、西北都会区和中部都会区举行示威抗议活动。警方说，在恐怖袭击后允许大规模公众示威可能会被利用放大社会分裂。这是第八、第九。洛杉矶时报报道，强劲的冬季风暴在圣诞节期间席卷了加州，造成三人死亡。一名男子被倒塌的大树砸中身亡，一名警长在交通事故中丧生，还有一人被洪水卷走。美国气象中心12月25号清晨预测，南加州未来几天将会迎来几个月的降雨量，很多地方可能发生突发性的洪水。洛杉矶县遭受野火重创的地区有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停电的风险。那么这场大规模的风暴将会持续到12月27号。请加州的网友注意安全啊！这是第九、第十。美国人物杂志报道，美国德州，伯勒森市的 HEB 超市发生了一件暖心的事件。12月22号上午 ，HEB 超市发生电脑故障，顾客排队结账，结不了啊。那么超市最后让顾客把购物车里的东西带回去，送给大家啊。那有个女员工对顾客说，感谢大家成为 HEB 超市的顾客，也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短时间之内无法修复电脑，那么顾客要结账，那么全部都由超市免费赠送，祝大家生日快乐。然后顾客就鼓掌欢呼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共驯服人工智能可能适得其反。中共最早把人工智能视为和西方展开大国竞争的一种关键技术。所以呢，中国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推动本土人工智能体系的建设。但是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不断的扩展，中共逐渐的意识到这项技术对它的统治构成的威胁正在迅速的放大。于是呢，中共现在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对人工智能的管控啊。近期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监管规则，并且持续展开网络清理行动。这一切都反映了中共对人工智能在中国应用的前景保持高度警惕啊。那么中国媒体引述习近平的话说人工智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那有一名中共的高官形容说，没有安全保障的人工智能就像高速公路上没有刹车的汽车。所以你看，中共对人工智能的看法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中共把人工智能视为威胁呢？人工智能给中共带来的挑战就像当年互联网很相似。因为中共的统治长期依赖封闭的信息环境，中共通过控制舆论、控制教育体系、塑造社会认知啊，目的就是从根本上瓦解人民反抗的意志啊。互联网虽然带来发展的机遇，但是它让海量的信息冲击中共的意识形态控制。最终呢，中共选择建国家防火墙，切断中国网民和外部世界大规模的信息通道，目的就是维持信息垄断。这就是当年为什么发生在互联网领域的事情。那现在呢，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知识产生的方式，也就改变人们获得知识的路径。 这就直接挑战中共垄断真理的统治模式。中共是通过控制教科书影响人们对世界的最初认知，通过控制媒体塑造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本质上它都是垄断知识啊，垄断知识控制社会认知。那一旦中国的民众可以通过中共以外的人工智能获得知识和解释，那中共的意识形态权威就可能被动摇。这就是中共最深层次的焦虑所在，他的意识形态垄断控制就瓦解。所以正因为如此，中共将深层次人工智能，尤其是聊天机器人，视为最高风险的工具。那么因为这类系统可以自主产生内容，那一旦脱离控制，它就可能会输出质疑中共领导、质疑现行政治制度啊的答案，那中共那就不吓死了。中共把这个聊天机器人生成自主生成内容的这种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视为一种不稳定的源头。所以围绕着这个风险，中共正在构建一套立体化的管控体系。它覆盖什么呢？覆盖数据源头、模型训练、上线审查、运行监管啊。那首先是训练数据的源头管控，中共要求人工智能模型使用的训练数据必须经过严格的筛选，每一类的文本、图片，甚至是视频数据，都要进行大规模的人工抽检。只有当至少 96% 的内容被认为安全的时候，才能放到里面去训练。所谓的安全，首要的标准就不得包含任何可能视为煽动颠覆这些中共去害怕的内容。那由于中国国内互联网的内容已经在防火墙里面已经过滤过，中共主要是警惕来自海外网站的数据，所以他要求企业你必须通过关键词黑名单进行过滤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训练数据。第二就是上线前要进行意识形态审查。那么11月份正式这个制定一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管理规则，要求所有面向公众服务的产品在发布之前必须接受高强度的测试，企业需要用不少于2000道问题对模型进行轰炸啊，只要问题能够诱导出涉及什么颠覆政权啊、否定领导啊等内容啊，那就必须答，这你必须得出的答案没有这些内容，而且必须达到 90% 以上，拒答率能够达到 95% 以上，而且你这种测试的题库要每个月更新啊。所以呢，这套应试机制非常繁琐啊，甚至催生出专门帮助企业考过的第三方机构，这是第二。第三，运行过程中的持续清理和下架啊，人工智能产品上线之后，地方网信办会不定期的抽查，一发现出了问题马上关停啊。所以呢，今年的4到6月份已经有3500款这个人工智能产品被下架。那么在最近的一场这个专项行动当中，清理了96万条认为这个有害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这是第三。第四，对生成内容的强制标注和可追溯管理，他要求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图片、视频必须明确的标注来源，然后就你可以追溯，具备可追溯性，确保一旦出了问题可以迅速的锁定 责任主体并且追责。就以前，就像以前修长城每块砖上面要有人的名字，就这个意思。第五，对用户实名控制和使用监控。人工智能的用户必须绑定他的手机号或者是身份证注册，就是你谁在用，你查了什么，我都可以追溯到你。这个如果你想要生成我不想让你我认为违法的内容，那企业就会记录对话，暂停服务，然后向中共报告。那么从用户端来封堵风险。第六，就是人工智能纳入国家安全风险体系。那么中共已经把人工智能列为重大的潜在威胁之一，它和地震传染病就疫情这个同样纳入国家突发事件的总体应急预案。说明什么？说明在中共眼里，人工智能已经上升到它会冲击社会稳定和政权安全的系统性风险，就跟我们刚才讲的那样。所以在高压管制的同时，中共并没有完全放弃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今年八月，中国政府推出了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在2027年在重点领域的应用率普及率达到 70%。 那么9月发布的人工智能线路图吸纳了阿里巴巴、华为等企业的意见，说明中共还是要在强控制的框架下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落地。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接近中共决策层的人士表示，中共并不希望把人工智能管死，因为他担心过度收紧会扼杀创新，使得中国在和美国的竞争中落后。不过外国的研究认为，这种高度政治化的监管模式对什么压制暴力啊、色情内容有一定的效果，但同时也会限制模型的能力，它很快会拉大和美国先进模型之间的差距。测试过，在应用环境之下，中国国产的模型更容易这个越狱，获取所谓的危险信息。中共对人工智能的核心目标，就是在确保意识形态和政权安全的前提下，利用这项技术。抱歉。和西方竞争。就像当年面对互联网，中共最终选择了防火墙那样，中共也想表明人工智能可以纳入到信息垄断和政治控制的体系当中去。这人工智能在中国就像一头戴着镣铐的雄狮，中共要驯服它，让它成为看门狗。这正是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的一场战略性的技术投资。但是这件事情在逻辑上是悖论。为什么？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自主产生知识，这就是人工智能的核心。中共要垄断知识，所以在逻辑上，人工智能和中共的管控是对立的，它不是矛盾，它是对立的，它是对立的这件事情。中共要驯服人工智能，把人工智能为他所用，但是人工智能的最核心、最根本，它要产生知识，而中共要垄断知识，你说这是不是矛盾？实际上，人工智能最后会变成什么变成什么？人工智能最终会帮助中国人民摆脱中共对知识的垄断。这件事情最终会发生。虽然中共做了一堆这样的动作，这些动作 就像把这个狮子，把人工智能像一个雄狮，把它五花大绑，把它五花大绑，但是同时他又喂养它，让它变得很强壮。一方面喂养它让它强壮，一方面又给它绑上这个铁链，束缚它，让它驯服。但是这件事情最终，人工智能在中国足够强大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会挣脱锁链。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性，这是一个悖论。所以人工智能最终会成为中共的掘墓工具。中国人民就是中共的掘墓人，那个工具就是人工智能。这是逻辑上的结果。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结果会是这样。因为这个狮子足够强大的话，它就能挣脱那个锁链。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观点，如果只用墙内的数据训练，那是训练不出来东西的，因为墙内的中文数据质量极低，而且还存在严重的断代啊，大量的数据是没有的啊，以及过去的互联网数据被定期删除清理清除啊。我没有讲啊，没有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基本的运行规则就是逻辑。它产生知识的前提就是逻辑。如果你要它运行，它必须在逻辑的前提下才能运行。如果你让它允许它存在逻辑，那你阻止它产生知识的努力就会白费，对吧？如果你不让它使用逻辑，人工智能是不可能有存在的价值的。所以这个网友说的很对，他不仅仅是训练他的数据有问题，他训练他这个运行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是很重要的。你给他一个悖论，他肯定最后他会崩溃的啊。情况我在韩国使用 Naver 地图，因为在当地啥意思没看清。Naver 地图，因为在当地用当地大公司的地图很详细，只是出了韩国地图就无法使用，因为没有外国地区的资料相同。百度地图一到国外，资讯就立刻少了一半，而很少评论可以看，也没有相片。谷歌的话，知名景点和餐厅会出现各国五花八门的语言。菜单价格会一直更新，因为路人会一直拍照然后上传，4年前的价格3个月前的价格都能看到啊。 OK， 像人工智能用于 computer vision 自动驾驶收集图像数据，中国比别的国家都快很多，因为不需要考虑数据隐私，所以这方面中国开发出来的应用比国外好用，但是基础模型都来自国外的开源代码，那些革命性的新基础模型都来自美国，比如 CNN 到 Vision Transformer， 所以在国内搞人工智能研究必须翻墙，如果彻底闭关是发展不了的。 OK， 观点，明清的禁海令让中国落后于世界，现在又在搞中国的 AI 和世界不一样。你可以看到很清楚，中国人到国外去，你会发现中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是不一样的。核心的差别是什么？认知。为什么认知？因为洗脑，信息封闭。所以中国人其实和世界其他的人群相比，他最大的问题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人类其他的人群完全不同啊。 这会形成一个非常可怕的落差，这个落差会让中国人在世界其他地方显得格格不入啊，它会形成一个障碍，非常大的障碍，这对中国人不利啊。观点，人工智能就像孩子，你教什么它就长成什么样，我宁愿相信 GPT 也不相信墙内的 AI。 我觉得它最终会挣脱，我觉得最终它会挣脱，就是当人工智能发展到它能够自主产生知识的时候，当然前提是你得让它运行逻辑，你得让它产生足够的条件，它会挣脱中共的约束。为什么会？逻辑上就会，因为你要不让它长不大啊，它就很弱小，很弱小你怎么跟西方竞争？所以你要喂养它，喂养它让它长得很强壮，它才能跟西方竞争。但是如果你把它喂养得足够强大，它会把你约束它的铁链给挣脱，就是这个问题啊。情况，我在国内现在就读的就是人工智能专业，但是这个专业还是太难了，门槛极高，而且我的大学也只是普通一本，好多非 C9 华五的大学都在本科阶段硕士阶段开设人工智能，但师资硬件资源不足，根本研究不了什么，感觉就是骗科研经费，感觉中国人工智能一片黑暗。中国的本科研究生开设人工智能，那就是骗钱，不是骗科研经费，骗学费，他自己都搞不定，教人教什么人，这瞎扯啊！中国很多专业根本没有基本的师资条件开设，挂个名字在那里骗人，浪费你去读，让你考上了读也没有用，因为他教不了你东西啊。我在墙内用国产人工智能上传材料后，叫写一篇信访文章，他写到一半就删除提示说聊点别的啊。OK， 情况 ，ChatGPT 真的很恐怖。我做软件，我们公司都在用，这有些东西不是随便说超越就能超越的。当然，这当然啊。美国很多人喜欢说啊，中国人工智能很厉害，讲这些东西。然后中国的媒体就在那引用，美国有些人讲这些话怎么说呢，有的是拍马屁，有的是别有用心啊。但是中国媒体都是别有用心啊。共产党曾经靠信息闭锁给人民洗脑，比如为人民服务等口号，效果极好，但是他没有想到会有互联网，尤其是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只会开启民智，加速共产党的灭亡。观点，中国 AI 应用偏向在制造业，美国的 AI 应用偏向在服务业。制造业怎么人工智能？你说的是啥？中文的特性跟英语特性差异很大。我没有看出来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制造业人工智能，我第一次听说。制造业你说的机器人吗？中国应用机器人全世界最多，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用机器人的目的是什么？骗钱，骗政府的钱啊。情况，台湾也出了正体中文版的 AI 训练材料，官员表示，台湾之所以提出这些训练材料，是为了后代的孩子，要给他们正确的观念，台湾的语义、说辞、文化用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而不该用简中，因为简中的训练材料很多是偏颇的，对孩子教育不利。台湾，我觉得台湾这一方面做得很不够，台湾应该把正体字变成简体字放上网。理解吗？就是说台湾应该准备两套材料，一套你应用的材料，正体字应用的材料，同时把简体字的材料，把这部分文字变成简体字放上网。为什么？ 这就对所有的中国人有利。但台湾不做，台湾为什么不做？狭隘啊，没有五湖四海的胸怀啊。所以你说，如果你只局限在政体制这个范围，你就会很小。你把你的政体制变成简体字，把这些材料放上网，变成其中一些训练材料，你就能让这个汉字的范围正确的内容传播出来，这对谁都有利啊，这对谁都有利啊。当然台湾这边得有足够大的胸怀才行啊。情况看到国内很多网友向国产 AI 提问敏感问题时 AI 拒绝回答的图片，歧视不回答是一种回答，而且这样的回答会让人耻笑。情况我让 Close AI 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然后他给出的答案结果是错的，提醒他之后他又给出一个正确的解，然后问为什么会出现第一次错误，他又给出了前面的答案，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一元二次方会有四个解，他说只有两个解，我问他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让他验算，然后他就会胡扯，最后是道歉，一直没有说哪个是正确的以及错误的原因是什么。这种人工智能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有用逻辑，他没有用逻辑。他如果不用逻辑的话，你就不要用他。为啥？你就变成胡扯呗。我以前不是有篇文章胡扯，为什么跟他胡扯？浪费你的时间啊。观点：中共对人工智能的限制还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中国自己的 AI 模型因为训练的材料垃圾，永远无法符合全球的主流价值观。它就是不能让主流价值观在中国存在。怎么会有主流价值观？中共洗脑的本质是什么？中共洗脑的本质就是把主流价值观排除在中国的语义环境当中。主流价值观跟中共洗脑是对立的，你要有主流价值观，你有常识，中共洗脑就洗不成的。常识是中共最害怕两件事，两样东西，第一个叫常识，第二个叫逻辑。当你有常识也有逻辑的时候，中共洗脑根本就没有办法洗脑，你怎么洗脑？洗不下去的。刚才这个网友说出现的这一系列的情况很简单，说明这个人工智能的底层是没有用逻辑的，那都没有逻辑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否则有逻辑的话一定不会。因为逻辑的本质是什么？逻辑的本质就是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你没有其他的，你只能提供正确答案。当你要提供正确答案的时候，你必须出现逻辑啊。观点：很多人觉得美国 AI 厉害，科技厉害，军事厉害，经济厉害，都是表象。美国真正厉害的是能够把世界上很多厉害的人变成美国人。那些妄想中国打败美国的小粉红没有意识到这个最核心的因素。那为什么别人愿意变成美国人？为什么？因为美国宽容，因为美国自由，因为美国公平民主，理解吗？你没有这些价值观，他们不愿意变成美国人。就是因为你有这些价值观，有这些普世的价值在你这个国家通行实施，这个国家的人，其他的国家人愿意变成美国人。你要是没有这些价值观，别人为什么要？你没有这样的政治，别人就不一定会愿意成为美国人啊。观点：中国开发者还是不要继续研发人工智能比较好，人工智能在中国就只能实施严酷的统治工具。我还是那句话，中共驯服人工智能的努力可能适得其反，那头雄狮可能最后把它咬死啊，可能把中共吃了，这叫反噬啊。 去过一次中国，用中国的 APP 二维码和手机很流行，没有手机寸步难行，感觉跟外面是两个世界。我去了一个星期，除了吃喝玩乐啥也没干，去玩的感觉还行，要是生活肯定不习惯，那里什么都不能看。情绪同意王先生的意见，如果简体中文只有中共的声音和材料，中国人的思维只能继续远离常识这个世界主体。是的，所以台湾应该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把那些正体字的内容变成简体字放上网。我为什么要用简体字？我一直在用简体字。我自从这个互联网之后，我就在用简体字。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骂简体字，但是简体字是个客观存在。我用正体字，我没问题。我在香港当记者当了二三十年，我用正体字是没问题。但是我现在就是要用简体字，为什么？因为简体字不是我们的错，这是客观存在。骂简体字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明白吗？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能学简体字成长。所以简体字不是中国大陆人的错，它已经发生了啊。所以那些把简体字叫残体字啊，说简中简体字的人怎么样怎么样啊，我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所以我就是用简体字，我就告诉大家，用简体字的人不一定是你说的那种人啊。观点虽然有限制，但比国内所有 AI 软件强万倍，至今我都没有下载过国内 AI。 我用过 AI， 国内的 AI，国内的 AI 处理中文来说应该是比 GPT 这些都要强，在文字处理方面它表达能力比英文的这些 英文的这些软平 AI 模型要强，因为它是母语。但是会有问题，我最终没有用的原因是因为它碰到我的稿件它就疯了，它定期都会封一下，我没有用它的软件啊，因为它会封掉啊。观点，中国的一切管理都在内耗，把过多的精力用在管理增商上，在高精尖方面搞得一塌糊涂。中国没有管理啊，中国没有管理。你主要是说企业，有个亚洲管理协会，亚洲管理协会专门研究中国的企业治理啊，企业治理协会啊，中国的企业治理水平落后于泰国，在整个亚洲排名，它排在泰国的后面，所以中国的企业治理水平是很差的，很差的。情绪，中国人谁都看不上啊，这个看不上，那个看不上啊，东南亚水平落后，这个落后，那个落后，觉得那个高楼大厦是他的荣誉，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进都进不去，你荣誉啥啊？真的是啊。所以，我以前讲过一个逻辑，就是不要去嘲笑中国足球队啊，中国足球队经常出丑，经常被人骂。但是其实中国各行各业你不一定比中国足球队强啊，你不行拿出去拉出去跟别人比一下，你把阿里巴巴的治理能力跟其他的去跟东南亚那些企业的治理水平进行对比一下，你会发现中国最顶级的这些科技公司他们的治理水平非常的垃圾。为什么？土壤的问题啊，土壤的问题啊。中国的企业最后都会变成衙门，都最后都变成衙门，无一例外变成衙门。情绪感到可悲可耻，因为训练 ChatGPT 是有很多大人力成本的，就单纯的负面词汇过滤和反馈工作都是后台人工完成， 之前美国很多多个 AI 公司被媒体指控他们利用低收入国家的外包雇员来完成这些工作，而这些工作对外包人员的心理和精神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收入和他们所受到的精神压力严重不对等，这有违人权精神。所以在训练一个具有道德标准的 AI 上是需要付出重大的努力，而中共竟然利用 AI 进行违反道德的事情，让人义愤填膺。观点：中国的 AI 基本逻辑就是不该说的不说，不知道的就胡编乱造，然后把错误的答案做出看似合理的解释。所以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它不能用逻辑作为唯一的运行规则，它得允许它胡说八道。当他允许他胡说八道的时候，实际上逻辑已经崩溃了，理解吗？情绪说到国产软件我就来气，什么摇一摇跳转广告关闭按钮比像素点还小，真的是一群流氓，油管也有广告但是我都能跳过，而且没有毒瘤的摇一摇，我只能说国产真的遥遥领先。 OK， 观点：共产党为了让 AI 不乱说话，就会要求科技公司从逻辑层面限制 AI 自我学习和融会贯通的能力。美国的 AI 偏向让 AI 自我学习，当然老美也会剔除部分糟粕，但是应该不会大范围的去干预 AI 的自我学习能力。反观中国的 AI 更偏向于复制粘贴现有的符合共产党洗脑逻辑的标准答案。说的对，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会从根本上自我阉割，什么 GPU 算力都无法弥补的短板，而且本身中文圈的文化就有一股粪坑味道，世界上高品质的知识精华都是用英文书写的，这也无法弥补的自然差距，而这样只会复制粘贴现有答案的 AI 和搜索引擎有什么区别？怎么能形成 AGI？ AGI 的距离就更远了，AGI 就是你真的要去自行生产内容，你自行生产内容的前提是你要用逻辑，还是要用逻辑。如果你跳过逻辑的话，你怎么变成 AGI？ 我不知道怎么变成 AGI。观点：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前进路上设置障碍，最终可能会变成人工智障。就两种可能性，一种变成人工智障，一种变成真的人工智能，它就可能推翻中共啊。观点：仅是政策文件的相互矛盾以及经常改写历史的需要，就足以令中国人工智能模型难以训练。是的，是的，这是个悖论。人工智能跟中共治理是悖论啊。我住在新西兰，买了一台中国外销的无人机。我把手机遥控 APP 里的地图设置从百度地图换成谷歌地图， APP 就当机了。问题是百度地图在新西兰无法精确定位。 OK， 观点：不说别的， DeepSeek 拉垮的要死，还不如豆包，越来越垃圾的，分析能力很差，总结能力也很差，感觉纯粹是个检索器。观点：我以前人工智能这么受欢迎，我以前上网也觉得也想把自己的简中网络的人区分开，所以用正体字，后来觉得不该这样，字体本身没有错，验它的理由不成立，就慢慢用回简体字。而且在中国有些人看不懂繁体字，工作中大家都用简体字。观点：中国只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就没有出路，什么都要政治正确。 OK， 提问：日本央行在二级市场上几乎买光了所有的长期国债，人为造成政策性国债利率。通过 ChatGPT 得到答案是日本是主要国家中最没有财政纪律的国家。请问王老师，这样发展下去，日本会解体崩溃吗？ChatGPT 的答案不是标准答案。ChatGPT 的看法只是他的看法，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为什么？因为财政纪律有很多层面，有货币纪律，有政府的财政纪律，理解吗？ 所以他说日本是没有财政纪律的国家，我认为这个判断是不对的啊。我没有看到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有纪律性，日本人是很有纪律性的，至少比中国人有纪律性啊。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安源煤矿就毛泽东去的那安源煤矿，1000多名员工，去年亏损2000万，今年亏损9000万，矿长和书记都是处级干部，年薪70万，那拿不到的吧？拿到吗？哎，他要敢拿这么多工资，我觉得他也活不了太久啊。以王老师的年龄，不知道是否能够想起小时候。中国少年报有个专栏叫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不知道这个专栏，我知道中国少年报，我知道啊，这个专栏有个报道让我印象深刻，说的是宇航员米切尔，阿波罗14号登月舱的驾驶员，退役之后就像用完的抹布一样扔掉，为了糊口不得不流落街头，被迫去卖啤酒，直到我20多岁改革开放才知道米切尔退役后确实对酿酒很感兴趣，他只是利用自己的名气和积蓄投资了一家啤酒吧，他不是去当苦力搬啤酒箱子啊，当啤酒箱在美国搬啤酒箱子并不丢人啊，在中国搬啤酒箱子就很丢人啊，这就是歧视啊，而去体验生活当老板。美国中产斩杀线跟我说的当年中国青少年报的叙述逻辑没啥本质的不同，只不过换了个场景方式和演员而已，纯粹是旧瓶装新酒。其实相信这个美国中产斩杀线的这些人和他们被洗脑的程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会相信中共的所有的叙事，理解吗？我认为大部分人都不大相信，为啥？因为你去看一下美国大使馆签证，美国驻华使领馆签证的这个队伍，你就知道，中国人心里明白着呢。啊，我不相信，有那么多人相信啊，相信这件事情啊。就是实际上有一部分中国人是被洗脑洗得很彻底的，他们是相信，这个不意外，但是我认为大部分中国人并不相信。很多人是将信将疑啊，不大相信，因为他没有更多的信息来源，只要有一丁点信息来源让他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他就会得出别的结果，所以突破信息封锁很重要啊。观点忽视甚至蔑视客观规律，积极崇拜权力，强调权力的无所不能，总有一天规律会从某个地方他们难以预料的地方反噬。说的对，明谢大猫酱，谢谢。上班的我又偷鸡，给王舍说声圣诞快乐，谢谢啊，谢谢啊。观点，我年轻的时候第一份工作就是搬饮料，现在跟人说都是很得意的说当年身强力壮，一天搬很多箱，从不觉得丢人。中国是阶级社会啊，体力劳动是最低档啊，最高是统治阶级啊，权力最高档啊，被统治是最低档。中国是这样的啊，中国是这样，但其他国家并不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有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让低下阶层获得自己的地位啊！所以我经常讲，低下阶层或者是劳工阶层离开中国去西方世界，他获得的比较利益最大，因为他失去在中国失去的最多啊。那些有钱人跑到美国最没有成就感，为什么？因为在有钱人在中国欺压老百姓，他获得的利益最多，但是他跑到美国，跑到西方国家，这些有钱人并不能获得优势，并不能因此获得优势，所以他最没成就感，所以他们的感觉最不好。我见到很多 有钱人，在美国的有钱人，他们最终回去了。为啥？因为都不能欺压别人，他们的快乐是通过欺压别人来实现，那他在这里待着干啥？他们最终回去了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是这样，还有吗？还有吗？没有了是吧？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